好，我们接着早上，我们早上讲到五五六四页，谈到菩萨以不应损恼有情啊，不应损恼有情。那当然，这个不应损恼哈，就是即便像比如说他举例啊，像思遍利啊，因海啊，他本身是一个还不能自制，还是烦恼中的小孩。那你不应还慈父还是把他守护在他的膝上，所以说不应损恼。那你看这里面所用的比喻啊，都是方便我们做思维的啊，用这种比喻，这样的话，对于法的这种抉择啊，能更加直接有力啊。那我们接着再看啊，就是说，菩萨云何菩萨以无间修诸善法中行以正行，为如求活者施功一岁啊，就是说，就好像有点我们要起火，起火的时候那个，你一下子一点点一点的断中断的话，火不会起来。你钻木起火，我们常举例哦，钻到整个木头都是一个洞一个洞，你看我修的多用功，那修的一定可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你一定修的很不用心。不然怎么有些东西这样一段一段的，照理讲是一次就这个应该是尽其功一役啊你结果就一直转转转啊，就像我们现在心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就是像比如说我们一般在修行的时候啊，我才会讲，我会举一个例子，举一个观念啊，就像一个道场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道场里面有一位这个功夫正在进行啊，慢慢要成熟了。假如真有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为这个人啊，因为现在道场也不是很大嘛，人也不是很多，但我们可以为这个人啊，把道场所有的作息啊改变，针对他一个，忽略他一个。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一个人要成就很难，这中间，稍微有事情来间断，经常让我们，有时候功夫，不能打成片，有时候等这个东西要再重复，因缘不一定记住。所以说在这种守护别人是如此，那自己呢也应当如此。我们看到有时候在修行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修行有点稍微小成就，但这个小成就就轻易就是满足，轻易满足，那就停止他的功夫啊。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修禅定有个样子，怎么有个样子就停了？禅定有成就，解脱还没成就啊，不能停啊。那为什么会停？第一个，你的发心之见还没有建立，所以你才会做到一半你就会停。好，这个为什么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修很多行都是以回向菩提为主，这里面是有意义的哦，那才不会以少为主。这里面稍微有任何修行的一些境界啊，一些成就啊，都不是你所要。好，所以这种观念呢，一开始在修学佛法里面就要很明确，否则的话轻易就会停住了。所以，这个当然这关系到你对佛法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了。所以有时候如果不了解哦，这个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啊，就都浪费。像我来讲，有时候有一个应该讲是遗憾还是不是遗憾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曾经有一段那种，不过还好啦，其实这个如果要再来也，我的意思就时间延后了啦。那时候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很容易身心很容易就静下来。那可是因缘不具足，因为你有很多执事。 我曾经碰到一位佛学院的，应该是一个很高的师长，他也有这种遗憾。那一个遗憾就是他的功夫啊，他利用寒暑假用功，那正在成熟的时候开学了，开学他要做不做，可是他又是很重要的，等于是几乎是主要负责人，他不能不停。那对我们来讲，这个就是非常遗憾，他这个事情就卡一段。那这个是他的职务，但有些情形是你自己啊，恍惚，明明有一个境界，但你不知道去守护。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不知道整个修行的前后你要的是什么。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你应该认清楚现在这个现象刚好是在修行的哪个位置上，你还没达到，但已经有功效，这时候应该怎么样继续加功用行。好，那这个就是我建立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假如你自己要有观念，因为平常教学你要懂，那你进行到某些阶段，你发觉你的关键时刻正在这个时刻，你应该勇敢的提出来。那常住也必须要有这种雅量，好，我就守护你，你就继续，你不要停，因为有时候再停再起来都难，因为那个因缘有时候要具足。好，有时候你会对佛法有些体会啊，当时的体会会让你身心是清安的，现在的体会是道理也懂，但是纯粹理论懂，但那个清安并没有。你有时候会想，因为我看听到很多人这样反应，当时听法的那种喜悦啊，现在变成很淡，想要恢复不来。这绝对不是双光，只是理论的认知。因为你当初在听这个法的时候，一定是你的心跟这个理在相应的，所以你的烦恼那时候是跟因为有这样的法的关照，产生这样的一种感动跟喜悦，那个会很震撼的哦。但这个东西没守护，以后再起来很陌生，好像什么都有，就是少了什么东西。就因为少了什么东西，现在感觉那种法喜从找不回来。要等哪时候不知道了。那听这个我经常，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在闻法他欢喜的时候，我就讲说以身善令增长，不要停了，停了下次再来难哦。哎，也是这样，你看以无间修诸善法中啊，行于正行，你应该要无间哦，这个活才会出来啊。云何菩萨以内心生活他中，行于正行，为如其主于能自才可维护者啊，哈，就是说，色摩他如其主于能自才啊，就是说对这个能维护的，就是说我守护他，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依靠处，我的依赖处。那我这个主于能自才可维护者啊，守护，就是那个我的功德处啊，不能失去。这是我的什么？我的重要的左右辅臂的人，没有他，我很多的事业无法完成。虽然这个人不是我，我是主，但没有他，我这个主很难动。就是我的所有大功德，必须靠他来帮助我完成。我要了解他对于我的重要性。就像说我的解脱是靠我的慧，但我的慧没有定不行，对我来讲那一份解脱的重要性不能离开定，就这样。所以有一种那种极为仰赖，哎，要少好自守护的那一份心情，这个是内心生摩他。再来，云何菩萨以真上慧法毗婆舍那中心以正行啊，为如啊善患者以诸患事啊，善患者以诸患事，就是说我能变化。那以善患者能变化，他的诸患事啊，他懂得手巧， 那像比如说我是如果是一个魔术师，再怎么表演就是那一套，哎呀算了，看你这个你老是看都一样没意思哦。你看那个什么大卫啊，我这叫什么什么大卫，诶那个厉害哦，这个时候真的你跟我看说，哎呦怎么这样，我真的很想过去看一下，我看看，这怎么会这样，哎很有意思。他让，所以这里面也魔术其实有一个道理，神通它是具有更神妙的东西，但其实也是无自性。那让众生产生这种真实感，那你看魔术也是，他用种种手法让你产生，因为我相信基本上他一定是假的啦，但他为什么可以让众生在不同的视觉当中产生这种幻觉，其实就是变化的一样嘛。啊，那可是你就深信为真，那世间是不是其实也是众缘和产生的一个认知，其实也是假。所以所以为什么在经典里面经常用幻术啊、幻化的东西啊来描述？的确，因为像比如说他那个变化到，你会觉得真的很稀奇啊，整个稀奇，人悬在空中呢。那就这个到底是怎么弄来的？真的是以我们现在在怎么看呢、看不清楚。之前有一个人传一个东西，我到现在也我没空去参他了啊、他寄来给我，那个一法师寄来，他就要看看他的那个破绽在哪里，到现在我没看出来。他就好像一个扑克牌啊、那一个城市啊，你打开来啊、他有几张，你自己看哪一张，你都不要动作、那你按下一个，你想的那一张就跑出来。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想不出来。我就试着一个试试，那都真准呢。我就奇怪，这到里面有拿什么东西，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那我就故意用同一个，还真同一个。我换不同个，他就不同个。到底他怎么知道的啊，因为至少我说我把它按出来，我都不要动它，奇怪，它还是能照着我的想的跑出来。那个城市现在在哪里？我应该有留，是你传给我的、我不知道。我这个就到现在我就不知道说到底为什么它是这样，我搞不清楚，想不出来。就是我把城市按开了，我这次想一下，那一张，甚至我想一下就不想，当然当作他很厉害嘛，他还是弄出来了。或是我就同时乱想，可是他就依你第一个想，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城市我现在我真的有机会大家来参看看，很有意思、好，那像说我们对于毗婆舍那，就是说毗婆舍那它有种种善巧变化的功德，那如果你本身没有那种观法，对众缘起的观察，就是说你对于诸法的变化啊，你不会，所以你不能起众功德法啊，这个毗婆舍那没有，就不行。所以如善患者与诸患事啊，你对毗婆舍那你要知道他有如此这种功德啊，能变化魔术者，他应该多熟悉更多的变化术，以便于让很多人看到你这种变化生欢喜，因为多重功德，多重技巧啊，就这样啊。于抉择文更不互现。故此，若以五种有情众中起邪行时，说明无哀无悯无有无有伤叹，就五种有情中起邪行啊，表示你这种无哀。这个不容易哦，你看注意哦，这里面所讲无哀无悯啊，无伤叹，那这个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有这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菩萨道应当有这样的思维啊、很不容易，但其实这是你应该做菩萨道应该往这里，做不到是哪里做不到？ 一于祈求者，二以为恶者，三于有恩者，四于乐啊，要乐者，五于要法者。好，这个五类的人，你应该行以利益他。那应该怎么讲？他言祈求者略有五种：一求饮食，二求衣服，三求房舍，四求病源啊。医药啊，这个求病源医药具之具，无求救护。那我们现在来看啊，祈求者医饮食可以，衣服可以，黄色免谈。黄色开玩笑，我就一家而已了，怎么可以给你？对，这讲到这里就太离谱了。求救护可以，甘愿，因为你真的需要。求饮食，求衣服，衣服如果那个回收的可以。好衣服 ，no， 那我们不是讲吗？我们在五六页里面有谈到什么？这刚好连在一块啊。五五六页里面讲说，于三因缘不要修啊，不要修行利他之行，有三种因缘不大喜欢修利他之行。一啊，信是下列种性啊，那个叫根性的问题。再一个是悲为薄故。三无势力，我们叫它无势力。你没有大富贵力啊，你没有大智慧力啊。现在你家只有一栋，你再给他那不就没了。所以有一个居士他这个他租房子。啊，他我记得好像也跟大家提过，他租房子那一个人不但不给钱还不走。甚至威胁要杀人。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很好办啊，找警察。好吗？我说不要，那给他。那当然不行啊，不行就找警察，不然能怎么样？我说这样好吗？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包容。我说对啊，要包容，那就给他，因为他现在很明显就是不走啊，你最好的包容就是给他啊。这个法最好修，而且菩萨道该这么修。可是因为你修不来，所以我才请你找警察。不是我叫你找警察，是你没路可走，只好找警察。啊，他只有那一栋房子还能怎么样？好啊，如果像我们那个大神通的话，你要几家就给你嘛。啊，现在没办法，所以没势力，没福德力，以刚强难挑众生，不能降服。啊，我到一个那个古道场啊，那个道场啊已经长久，已经好从后来这个是智者大师的道场啊，他原来道场，他们现在想要恢复。那我去那边的时候听了一个法师有讲说，那附近那个道场啊被一个农民占住，想要跟他买，想要跟他拿都不要，那就是无法恢复啊。因为那是原来的，他们那个从历史考证是这个原来的寺庙是盖在那个地方，可是现在变成被农民占住了。他说后来啊经常闹鬼，闹到他愿意卖。有灵响，用闹鬼方式的，那这个象形就很能降服。像我们有神通，闹个鬼也不错啊，是不是？可是我们就连这个，我们不要说闹鬼，自己都怕鬼还闹鬼。不过他后来讲说，他就不要，到最后经常闹鬼啊，闹到他不得已只好拿出来。他也有这种道理，能降服这种刚强难调的人啊，用这种方式啊，现罗刹身。我们不能用很客气的拜托请你防我们好不好。这个流氓笑就笑死了。当然是现那个，我们讲说另外一个道场啊，它是戒律道场，那个底下的村民啊，看你这个道场人来朝山的多，竟然设路栏、路这个栅栏啊，就是说要上山的给钱，给钱，后来到跟他沟通。沟通到最后发觉啊，可以，就是皈依弟子不用，来参观的要钱。 后来发觉啊，来久了以后都是皈依弟子了。村民就说我这样不合啊，这样每次一旦有一部游览车一直上去，我们收不到啊，就把它挡下来。啊，那个道场里面都是男众，几百位，持戒道场。一听到这样，大家棍子，什么都拿起来，跳上火车打。这个他马上另外一个负责这样打电话给公安，你再不来，我们就打了。一下去就因为他是男众啊，比村庄的人还多啊，像一车一车下去，对方就愣住了，所以还是照原来的协调。那我们有一位法师讲说，在不同的场合有时候用这个还是蛮有效的。当然我们现在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那这不合法嘛，好，但问题是说，假如本身他的法事并在某些比较偏远地方法事不是很彰显的时候，你没有一个特殊的力量，当然我们现在是为这个事情做圆结的齁。那可是在现实当中，你发觉如果你很多公权力也不能介入，各方面都不能介入的时候，你又示弱，那这个事情完全就挡住，所以弘法的因缘会被他们这样卡住了嘛。所以他在现场看到那种现象啊，他很讶异。他说我绝对不会用想到说这种方法，大家一呼全部都或、哦、那个有的都学过武功啊，绑起来，那棍子绑起来，身体绑起来，或、哦、都很好药的样子，一一跳上车。这种有那种决战的意志，怪不得村民要降服，对不对？不过菩萨道讲声闻法大概不会有这种东西，这个太可怕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才弄好的、啊、所以说想说如果从结果论这好像又对，可是从某些地方来讲就让我们有时候很犹豫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些现实就碰到这种问题啊，本身它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啊、哪有说随便想要拦路就拦路，想要要钱就要钱、啊、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违法，但就是公权力不彰嘛、啊、所以像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好，我们接着来看。那所以说最主要我们在祈求者，我们要是说这叫做无哀无悯无伤叹。那为什么这样？也我们想要做，我们但无这个势力，所以也因此我们后来就会觉得怎么样，为了要成就未来广大菩提道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积极行以布施，行以六度，因为这时候这样的众生就你能度，你就可以度了，或者你没办法。哎，所以我讲说，如果从现实来讲，我们很有福报，但可是从利益众生来讲，我们就发觉我们的福报很不够了。很多可以做这种福田现前，但你没有修福因缘，是不是？这个就发觉我们自己的福德有限。这也是像我们经常思考，以你现在身心所修所感应的，你能利益多少众生？我常鼓励我们现在的佛弟子应该这样想，你不要一直在往环境里面去要求了。其实以你现在你认为你堪以付出给众生的，在你身上众生可以得多少利益，从这里来看你自己的修行感应是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如果不往这边看的，你会讲说他不够，他如何如何，你只会计较别人没给的，可是问题你自己连一样都没有。那这样不行。好，其为恶者亦有五种：一、助奸法者；二、助迷乱者；三、来皈依者；四、相投为者；五、来拜见者。来拜敬者啊，所以说这些为恶。当然，我们后头这个三个来皈依者，来相投为者啊，来拜敬者，这个就是他有所依求的人，有所依求的人啊。和我们一般只是拜一拜见那个，他没有为恶啊。但我今天来皈依，就是我希望从你那边得到我所要的，来皈依，来依靠你的。来拜敬者，希望都有所得的，在处在这种不足处 而希望从你身上得的，但你无故于他们啊，或是以心歇行，这叫做无哀无悯无伤叹。哎，好，那住奸法者，当然住迷乱者哈，这个迷乱者就比较，有时候这个就是很不容易。像我们这对我来讲，这个就是很为难了，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人精神有问题，那精神我们有问题要不要入众？要不要入众？可以，但必须大众配合，大众同共有这种悲心，我当然接你进来啊。那大众没有悲心，我请进来，大家在那里乱，那只好牺牲。那不然就是我别开大众，我单独交易这个，因为他精神迷乱啊。所以这个情形就在我们现实当中经常会，有时候会碰到，就是说他有忧郁症、躁郁症，他有种种精神上的问题，但我们同时也感受到，如果能适当守护他，他可能会病情减缓。但怎么做呢？这种现实哦，你不能光就你的立场去考虑，因为很多旁边的人他们的根性还不具足啊。如果大家说好，我们欢迎，我们同共来守护他，大家都有这样的菩萨的同伴同行的一个心情的话，那这个就好做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个很苦恼，那个很苦恼。啊，你化解你就化解，度这个众生，那其他众生要不要度？啊，他就是这种根性啊，他的心量就这样啊，他现在不堪人啊，有空没空在那喊，在那叫，你睡不着觉的那个怎么办？一天两天，到最后化解忧郁症的一大票，全部都忧郁了，睡不着，很压抑，心量又放不大，这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里面就马上又形成到底比要不要把哀悯这些人迷乱者，可以沟通的好沟通啊，不能沟通的最难，这个最难。嗯，啊，有时候你会发觉哦，你要知道，我们可以曾经可以让有些人精神有问题的后，慢慢真的可以恢复，真的可以恢复。那这个必须要大家同共对他施以额外的这样照顾、宽容。啊，那关心这个人呢，可以恢复。那这样恢复，你知道，那等于是救了一个人了、啊。因为他像有一个曾经想要精神有问题，大家都鼓励他，就是要他还俗、还俗、还俗。啊，还好他这个、啊、不要，他坚持不要，结果后来就这样一直照顾，哎，清醒很多了，清醒很多。所以你看，这个一个人本来已经快不能修，几乎不能修行，因为他乱了，后来到最后又能清醒过来。那这个就是大众的力量了。哎，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5566页。其有恩者亦有五种：一母、二父、三妻子、四奴婢仆使、五朋友、兄弟、亲属、宰官。这个范围啊，哎，当然你要看这个有恩在哪里。那即便无恩啊、哦，其实也可以利益众生。不过他就讲说，从这里能观察他对你的恩，从这里升起护念之心啊、哦。那这个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知道哈、哦。那朋友、兄弟、亲属、宰官啊，这个就是，尤其是有恩者，在这些对象上来，哎，我们一般来讲，这里面。凡是你心里当中升起对认知他对你有极重恩，但你忍心割离、忍心弃离，那个时候所产生的罪过就大。你假如说这个人对你很有恩，但你不大清楚，因为你不知道。如果你明明知道他对你有极重恩，但你却忍心割离啊，那个这个过失就大。再过来，其药乐者亦有五种：一爱药事业，心甚乐；二爱药事业，心甚不乖离乐；三爱药时节，便意苦，远离乐；四爱药解疲倦乐； 无爱要求生啊，求生净乐啊，就是说这种像这个我们也比较不会守护。像我们这个，我们一般来讲会对苦的人施以援手，但对求乐的人你不会。以我们的习性，是不是常会这样？所以这个等于是也是一种啊，苦的人不足的人是苦，他对他所爱要的不能满足的，像求乐者啊，这个求乐者他本身希望，一个是求远离苦，一个是求乐者，其实应该也要尽量满他的愿，尽量满他的愿啊。所以他希望他的事业兴盛，再过来他希望他这个事业兴盛的那种乖离啊，不要乖离，这种不要乖离的乐他追求。再过来时节变异苦，能远离的这种乐，远离也是一种乐，所以他能远离这种苦的这种乐啊，他也在追求。再过来疲倦能解掉的这份乐啊，再过来求生进，就像这个升官呢那个啊，就爱要啊求生进的这个，其实都应该要守护。那这个守护啊，我觉得菩萨有很多类，随个人心量会有一种现象啊。我相信在座都会有啦，就是那不心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用一个比较，我们很容易希望众生满愿，对不对？可是像比如说你身上才1000块，对方求10000块，你会不会满他的愿？你讲我都不还过你，我自己都没有还给你。但菩萨在满愿，你说我没有是另外一回事，满他的愿是另外一回事。我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对方很需要但你没有，所以我们经常会以自己的那种刻苦耐劳去要求每个人跟你一样。那这里面啊，我们有一种我经常看到有的人就一种比较笼统不清的一种思考，我们是这样苦过来，你就这样要这样苦过来，你说对不对？应该照正常，我问问题你们不要回答太快，这样会错这样会错。我这样苦过来，你一定要跟我这样苦过来，对不对？也可以对。假如我是这样训练过来，这样的训练以我现在观察你的因缘也对你有利，你要跟我一样苦过来。假如发觉既不契机也不应因缘，只是纯粹形式上的苦过来，那是无意义的，那叫做无意义的苦行，好吧？所以不是过去人这样过来我就这样过来，这样的过来，这样的方法对他现前修道有帮助的我就这样来，乃至啊，过去我吃的5分苦，你们这种人要6分再加重一点，因为你的根性需要这样。但有些人他本身不需要这样苦，因为他没有这种烦恼，其实你不需要让他走同样的路，好吧？这也是带原生啊，不要随便答，不能随便答，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啊。像我们现在要不要修苦行？好，待会我回新竹用走的，这个也好处一定很好捡回，对不对？那坐下去，我看那边在说，你怎么都还没回来？现在刚走到草屯你不是晚上要回来怎么还在草屯？我说因为这次改为用走的。那意义在哪里啊？你说以前的没有坐车啊，现在坐车啊，因为交通效率很高，对不对？代表什么？多坐几样。我要是不开车，我上课只要上一门，对不对？我要是每年呢，我从那边走来这边上课，你说我就不用排每个月的嘛？我大概3-4个月排一次，因为大概走到差不多走2个月去了，是不是？我要跑走来还要休息几天，然后讲完还休息几天再走回去，所以这样我也减少上课量啊。所以这边方便，那边辛苦，这边辛苦，那边方便， 到最后还不是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它意义在哪里啊？所以有些东西啊，要刚才其实最主要讲就是说，我们不要用比较笼统的一个想法，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应该是说怎么样去成就一种成就的心。所以在菩萨的心行里面，你会看到假如有些心是你看到别人满愿，你会跟着欢喜，好，跟着欢喜，这个就表示你这个菩萨的心性呢比较强。可是如果这个满愿满愿满愿满愿到超过你的话，就不满愿的话，表示你这个执着在里头。也就是你对众生满愿其实是有条件的，其实这里面还有隐藏，就是说啊，我希望这点得到哪些利益，但如果利益跨过你的时候，你就内心有得失之心，有问题，这变成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经常也是从这里去检证我们的菩萨发心。比如说我们对别人所得会不会嫉妒，对别人所得我们会不会有那种心提不起意乐让他满愿的心，其实这都是菩萨道的退缩啊，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用一个简单的道理，你没有钱，但你的孩子如果赚大钱，你会不会嫉妒？不会啊，他不是你孩子吗？他是术士也是眷属啊，一切众生我都能随喜功德。你看这个随喜法就生不来，知道吧？所以我在讲说，从这个道理来反省我们在菩萨的心量上啊，来看看我们有多少心量。从这里也看到我们其实隐藏的哪些烦恼跟自我爱着的这种心啊，藏在里面啊。再过来，其要法者亦有五种：一、要说正法啊；二啊，要受持读诵；三，要论义抉择；四，要教授教戒；五，要法随法心啊。不同的人所修的，你看啊，这里面有的人他是啊，那论义当中，你如何在论义当中让他的法能抉择出来？有的人啊，他不喜欢论义，他甚至他希望能实修，这时候顺其因缘成就于他，让他能法随法心，好，他能要说正法，啊，要说正法也随顺成就。其要法者有这种要法的种类，那菩萨当随顺其中啊。好，我们接着看，此中邪行者位于世中哦，他就要讲说怎么要邪行。你看，第一个，或作加行，什么加行？阻碍，阻碍。或不作加行，就是不能促成他圆满他的愿，就是我们有那个不当的作为，还有这样，就是不作为的过失和作为的过失。作为的过失就是你不该做，你却横加阻隔啊，那这个作为是罪过。再一个就是说，我菩萨，我你来求我，我大不了不做，但不做也是菩萨的过失，因为菩萨饶益有情，并不能让你随便回避的。饶益有情要积极，还原众生苦，你不能不顾的，这是菩萨戒法。好，那我们现在讲说菩萨戒法的这种精神啊，像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说现在的菩萨的精神一直在退缩吗？我们很少把这个当作我们自己核心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所依的一个法门。好，依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投入这样修行，现在这个都很少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在利益上的手持，但我们在这个另外二法的饶益有情跟摄善法的这两条重要三句境界的这个后面这两个，很少人把它真正当作一回事在修的。饶益有情啊，所以我就讲说，像现在我看到很多那种心比较自私啊，只顾虑到自己，那事情做完了赶快去用功别人的啊。我有那个老的啊，收拾东收拾西，收完了让大家得以安稳。这其实你说哪个是直接这个啊？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功别人护持，我不是讲说有时候反正护持的人是真正在修行的，为什么？ 护持的人，把自己的我执放下的人，才符合真念佛。所以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就哎，我们现在好用功啊，打个佛七啊，哇，很辛苦，很辛苦。哎，这个中午赶快休息，不然待会下午还要念几支香，很累的呢。结果那个煮饭的、洗碗的啊、收拾碗的都已经不能睡的，然后你们念佛的时候，他们也在跟着念。结果最没休息的是护持的人，正修的人其实修没几小时。真够命，这也怪那也怪，念起佛来要小声，不会亏也去擦掉。然后这个也要那个要，完了以后那个哈、啊、东洋参，听说那个温补的比较有气，嗯，一直喝，从头到尾真正舍离爱着很少。你说你能感应到净土，你是哪一门的净土？我常常讲就这一类的东西啊，因为这里面其实真正，因为这次在往生论里面，我看到整个往生论里面的核心的精神是在谈菩萨。他整个念佛里面，他因为他这整个是一个菩萨不共法里面，他的核心在这里，所以凡是以菩萨发心的这种人来念佛，成就净土因缘更加直接，是这样。所以我看得非常妙，其实光一个念佛法门真的是总摄众善法，里面隐藏了很多的那种佛法施测这个善巧法门，以便于令众生借此因缘让你渐次得入佛法实相，有这样的妙用在，真的是这样。好，我们看啊，第一个是邪行是吧，对众生这种有恩啊，要乐者，要罚者，乃是为恶者，祈求者。你这里面有加行啊，做加行，横加阻隔，再不做加行，或不劳逸加行，啊，不劳逸加行，或中庸加行故。哎，中庸加行有什么不行？中庸加行也可以说没有，但却这个中庸不是我们讲的中庸之道啊，就是。不勇猛的意思，在以行菩萨道里面没有积极勇猛啊，所以我不是讲说以前我们在做一件事情里面，像我们现在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假如现前众生有什么问题，想尽办法去成就，不要空留遗憾了。比如说现在这个众生很需要你，你很忙很忙很忙，因为这个我就有遗憾过，虽很忙，但我现在想想，真的忙到抽不了那一点时间，啊，也许忙到其实半夜去也可以去啊。当然我们没有要求到你半夜，但如果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亲人现在病危，需要你开示，而这个开示上关系到他念佛纯不纯正，心能不能做适当的抉择，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因为一个重要观念转不转成，他对他的修行得不得力会有很大影响。但你要不要去？如果你是家人，你可能半夜也去。那如果一般人呢？啊，那么晚了，已经十二点，明天好不好？你会不会这样想？结果明天是了，你会不会遗憾？会。所以因为我过去有这样有一个居士，就是因为得癌症，等我没忙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啊，这个就造成我的遗憾。所以现在我就要说，我如果听到有一个有缘他们希望我们去，我一种想尽办法，就算忙也要念念在脑袋里面，不要让他又成遗憾，不要让他成为遗憾。所以之前有一个有一个学生，他的一个朋友，他的家人得病，那他说要不要去跟他开示，他说他们约好从北部往下走的时候啊，刚好顺路约好时间，我说他的病情怎么样，他说很危急，我说不要，马上去，结果他就决定马上去，都来不及，门都还没出，电话就进来走了啊，这个还好，这个就是你真的也尽力了。那你看我现在马上去都还来不及， 所以在这种情形里面，我就觉得说，如果因小事而伤的让众生啊不能得利啊，这个有时候让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很不安。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事情啊，我不是讲说，我们曾经为了一个规矩，把一个人说请他离开。那后来我想想啊，有一种遗憾，就是我没有替他想到很多路，因为以他那时候的状况，他没办法抉择其他的路。有办法的我不怪，因为你有路。但没路的我没办法想，但我把道理规矩看得比他的慧命还重，所以就造成我们以后就是有种不安，就是每次想起来就觉得，那这个问题我想要找个机会先把它解决掉，不然他经常会挂。就是说规矩照规矩我做的是对，但我就发觉我很难去想到我当初尽心去为他想到他的后路啊。当然我们尤其现在也不法做到很细的，如果你自己见气理，那我比较没办法。但如果他愿意，只是因为有种烦恼，如果他本身，我现在所以我常有一个规矩，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你有心我就不舍弃，但你如果无心，那这不是我的问题了，那是你无心。你有心，就算你有过失，我都尽可能守护你，但你又必须要随着教人家的教导，你要能学，那这样才是两者尽各尽责的责任。但只要你有心，想尽办法守护你，好，就算你有过失。但如果你没有的话，这个人明明还有机会去改变他自己的时候，却因为你在乎的某些规矩而让他从此就堕入黑暗，这一想起来就不行了。这个不行，这个在菩萨道上，你变成你也做，你也中庸，或是不劳逸，或是不做啊，这个就不对。那如果你还起造作去加行他、阻碍他，那就更糟糕了。那简直就不是菩萨的嘛。所以这种菩萨的发心哦，我们现在把菩萨一直慢，像我现在感觉到大家在行菩萨道的那种菩萨，有点把它，我们上面做的那种形象化的菩萨，而不知道菩萨就是你。所以我在讲一切菩萨界里面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说你就是菩萨，菩萨不理你，现在你修的就是菩萨心，你要在菩萨学处里面努力学，菩萨当学的现在你就当学，要把它当作一个身体力行的一个规范，你必须要好好照这个来做，要真的在做。那做的时候，菩萨在这个作为当中起什么念头，应该行什么样的观察，这些菩萨现在都在做的。所以不能把菩萨道再变成是一个形式，一个束之高阁，一个好看的东西，不能用这样的方式的。好，我们再看那五五六七页，护持到了，这是那么快。好，我们休息一下。